灵修生活好时光，一日之计在于晨，但我们基督徒还会说一日之计在于神。早晚的灵修就是将我们的心和上帝相连，并领受从他而来的教导和福分，使我们生活丰盛，灵命日增。我是贺美，欢迎您和我在宁静中共度这半小时的灵修生活好时光。听众朋友你好，今天我们灵修的题目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这是耶稣所讲的话。让我们先祷告。感谢爱我们的天父上帝，谢谢您赐给我们今天还有这么宝贵的时间，能够跟大家一起学习圣经上的话。愿圣灵也运行在我们每个人心里，愿主的话不断地光照提醒我们每一个人。主，你的话就是真理，就是道路，就是生命，是对我们每个人非常的重要跟宝贵。愿主帮助我们这短短的半小时的时间，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我也看到许多人，他们活在世界上，好像是没有一定的生活的目标。有的人说，活着就是为了吃，而且就是为了吃得更好，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。你问他生活的怎么样呢？他的回答总是为着一日三餐而忙碌。食物对人固然是很重要，但能够使人的生命活得更健康、更丰盛、更有价值，甚至于能够一直的活下去，活到永永远远的，只有一样是绝对不可缺少的，也就是最重要的，那就是要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耶稣他在世界上的时候，他曾经施行神迹，使5000个听众吃饱。那就是有一天，这些听众呢，在听耶稣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到日落傍晚的时候，大家肚子都没有东西吃，耶稣就为了减轻他们在回去的路上免受饥饿疲劳，所以就吩咐大家坐下。那个时候除了妇女跟孩子，光是男丁就有5000人之多。耶稣就在那个时候拿起一个孩童所奉献的5饼2鱼，耶稣嘱咐了这个饼，就分给坐着的人，也把这2条鱼也分给所有的人，都是随着他们所需要的。大家不但是吃得很饱，而且还有剩余的。第二天，那些听众再次来找耶稣，他们觉得跟耶稣挺不错，他能够行这样大的神迹，供应给我们食物。 他们看到耶稣跟门徒不在昨天的地方，于是就上船去到加百农另一个城市去找耶稣，就在另一个对岸找到了耶稣，就问他：先生，你几时到这里来的？耶稣就回答说：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今天找我不是因为看见了神迹，而是因为吃饼可以得饱。接着耶稣就说：不要为那些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，就是人子所要赐给你们的。但是今天许多人也是这样，他们只是为今生短暂的生命而劳力，为一日三餐，但很少有人是想着要为永生的食物去劳力，就是天父上帝所要赐给我们人类的。又有一次，耶稣进了一个村庄，有一个人名叫马大的姐妹，她接待了耶稣和他的门徒到家里来。马大还有一个妹子，名字叫玛利亚，她坐在主的脚前听道。马大这个时候感到有许多的事情弄得他心里忙乱，就问主说：主啊，我的妹子让我一个人来伺候，你不在意吗？请吩咐他来帮助我。耶稣却回答他：马大，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情思虑烦恼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而玛利亚呢，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的。哦，感谢主，上帝赐给我们上好的福分，生命是美好的，但是要生活的有意义、有价值，要活出更丰盛的生命来，因为天父的旨意是要他的百姓借着耶稣基督而把永生赐给我们。他不希望我们单单是为了今生而失去了永恒的生命。若是没有永生的应许和盼望的话，耶稣也不必来到世界上为人类牺牲舍命了。生命确实是美好的，当初上帝造人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，就用了尘土创造了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，并使他们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。他们既能够向上帝，又能够跟他们的创造主在一起同行共语。上帝也非常的高兴，他看着一切都觉得甚是美好。他把人类安置在东方的一个伊甸的乐园里边，上帝还在他们所住的美丽的花园里边种植了各种各样的果树，有的是硬壳果，有的是各种各样的水果，还有田里的蔬菜五谷可以供给人类吃用的。他们不需要为所吃的食物去发愁或者是辛苦劳力，因为上帝他喜欢人类经常有时间跟他有交通，就好像父母一直关心着自己孩子的成长和需要。上帝唯一提醒他们有一件事情要做的，那就是要防备魔鬼的试探和欺骗，而他们唯一的安全的保障就是要牢记 上帝所吩咐的话。因为上帝对他们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，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。这是上帝赐给人类永生的唯一的条件，那就是要我们听命跟顺从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却在这件事情上做了糊涂的事，他们没有遵守上帝所吩咐他们的命令。他们如果遵守了，上帝必定将永远不朽坏的生命赐给他们。现在请大家听一首诗歌，赞美上主，赞美上主。上帝告诉我们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而亚当跟夏娃，他们为了口腹之欲，为了眼目的情欲，为了今生的骄傲，就没有把上帝的话遵守在心里。同样，今天作为我们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是要信靠上帝的话，上帝怎么说我们就怎么相信，就怎么去遵守顺从。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得救的唯一的条件跟保障。记得在古时候，以色列第一个王扫罗，他因为贪心和骄傲，就不能听从上帝的命令，而做了糊涂的事。于是先知撒母耳就对他说，从前你虽然自以为微小，不是也做了以色列众支派的元首吗？上帝高你做以色列的君王，你为什么没有听从他的命令呢？而急忙的去掳掠财物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呢？先知就说，上帝喜悦翻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 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羔羊的自由，悖逆的罪跟心邪术的罪相等，顽梗的罪跟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。你既然厌弃耶和华的命令，耶和华上帝也厌弃你做王。我们又看到所罗门王在世的时候，上帝曾赐给他极大的尊荣、智慧跟财富。所罗门王的父亲大卫一再的嘱咐他，对他说，你当坚强做大丈夫，要谨守耶和华你上帝所吩咐的，遵行他的道，要按摩西的律法所写的，谨守他的律例、诫命、典章跟法度。这样无论你做什么，无论你往哪里去，都可以亨通。这样耶和华上帝必建立他所说的话。上帝说，如果你的子孙谨守自己所行的，一心一意诚诚实实行在我面前，就不断有人坐在以色列的王位上。上帝对所罗门说，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，遵行我的道，谨守我的律例诫命，我必使你得到长寿。上帝的话论到所罗门说，关于你所建造的圣殿，你若是遵行我的律例，谨守我的典章，遵从我一切的诫命，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，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，必不丢弃我民以色列。所罗门说，耶和华上帝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他照着一切所应许的赐平安给他的百姓以色列，借着他的仆人摩西所应许一切的所赐的福，一句都没有落空，使我们的心归向他，遵行他的道，谨守他吩咐我们列祖的诫命、律例和典章，可以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，唯独耶和华是上帝，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。所以你们当向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存诚实的心，遵行他的律例，谨守他的诫命，像今天一样。只是所罗门在后来的日子，他变了节，他没有始终如一的效忠那位如此爱他的上帝。一直到他老年的时候，他悔改醒悟过来，就写下他的箴言跟传道书，提醒后来的人。今天我们做父母的，也体会到教育下一代是不可忽视的当务之急。做儿女的，都在他慈爱的父母的养育下，今天的孩子他们的条件也越来越好，除了在穷困地区的人家，大多数的家庭对孩子都是非常的溺爱。之所以说溺爱，正是因为他们缺少在道德领域上的重视跟教育，只顾了眼前，而没有为永恒做准备。如果我们的教育当中不能使孩子真正的认识到上帝，没有得到敬畏上帝的知识， 也就是没有上帝的道存在他心里。那结果呢，就是像所罗门王所说的，就是虚空，就是仆奉。哪怕是像所罗门那样能够享受到今世的荣华富贵，也像所罗门一样的说，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。所以圣经上不断地提醒我们，为什么花钱买那些不足为食物的呢？也不要只在今生为那些比坏的食物而劳力。我们要把握在今生，也为自己，为下一代，要把握住能够存到永恒的生命。我们应该像玛利亚一样，为自己，为孩子，选择那上好的福分。这乃是上帝差遣耶稣来到世界上救人的心意跟目的，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，要把通往天国的道路向我们指明，要把永生的生命赐给我们人类。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人若是吃这粮，就必永远活着，信的人就有永生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所以上帝的道是一切教育当中最高的教育，凡是愿意向世界提供真正服务的人，就首先要吃生命的粮，使自己属灵的生命能够增长，然后才能够更好的准备为一切阶层的人去服务。当青年人在离开学校的时候，他们心里边所想的都是些什么呢？他们要做些什么事情？有没有培养自己能够以担负跟教导别人的才干跟智慧？能不能成为将来良好的真正的父母？又能不能担负起一家之首的责任，以及做一个聪明的选择？所以做父母的，他们有责任要引导青年男女效法基督的榜样，要培植他们能够负起人生的责任，使他们有资格做一家之首的这个教育。这才是真教育，而这种教育从世俗的潮流社会中是得不到的。现今在世界上市场上流行的书报、小说、杂志、书刊，往往会引到青年人走到堕落的地步，增加他们犯罪的知识。所有这些故事的激动，久而久之，也就使他们效法小学当中、小说当中那些坏的人物的行为。那些荒诞离奇和惊人的小说对青少年的危害是更大，奸诈诱惑人的书报充满了世界，青年人接受了荒谬的舆论， 进入到那足以使他们心灵败坏的诱惑跟网络。现今这类的书籍的盛行，就是撒旦的诡计之一。他要使人的心，无论老幼，要使人忘记那造就品格这个头等重要的大事情。撒旦在世界上布满了他毁坏人心灵的欺诈，是要像洪水那样把我们的儿童青少年冲去，把青少年的思想从上帝面前挪开，要阻止他们明白那足以为他们保障的真理的信息。现在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求你教导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使我们都得着智慧的心。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，好使我们一生一世都欢呼喜乐，引导我们行走一路，使我们存谦卑的心，能够学习与主同行，只等到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复临大喜的日子来到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灵修就到这里，也欢迎你们来信，可以免费的索取灵修的小册子，还有新一年的年历卡片。我的信箱地址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，贺梅收，贺是祝贺的贺，梅花的梅，贺梅就可以了。谢谢你，我们下次同样的时间再见。